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，以赛亚书第24节，以赛亚书 49-51。 Copyright 2024约翰·奥斯瓦尔特和特德·希尔德布兰特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24节，以赛亚书第49章至第51章。让我们一起祈祷吧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您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是谁，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，以及我们在您身上的成长的积极关注。谢谢。感谢您的圣灵临在，使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活跃起来。我们再次感谢您提供这本精彩的书，并祈祷您今晚能向我们展示其中的一些财富。帮助我们将这些财富应用到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更好的人，更好的基督徒，因为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一个小时。以你的名义我们祈祷，阿门。我们正在看这本书的一部分，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55章。第一个主要部分是第7章到第39章。信任是仆人的基础。我将以赛亚书第40章至第55章命名为恩典、动机和为仆人服务的方法。我们了解了如何将第40章理解为介绍。上周我们完成了对恩典、仆人的动机的学习。神对他们说，不，我没有丢弃你们。我没有被巴比伦的偶像打败。我没有被你的罪恶打败。事实上，我将使用你作为我所选择的仆人，我的见证人，反对偶像，证明我是神。这种恩典应该会激励他们信任他。这种恩典应该激励他们献出生命来为他服务。但这提出了一个问题。神会怎样做呢？他会简单的忽视他们的罪吗？他难道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吗？我已经对你说过好几次了，上帝不能这么做。这是一个因果世界。如果他把因果悬置在一处，那么整个事情就会崩溃。那么问题是，神怎样才能忽视他们的罪，并把他们当作他的仆人呢？换句话说，第41章到第48章谈论神将他们从巴比伦拯救出来。但他们的罪呢？他将如何将他们从罪孽和因罪孽而导致的疏远中拯救出来？他要如何让他们重新与自己团契呢？我之前已经向你提到过，但让我再说一遍。在第41章到第48章中，很明显你正在谈论从巴比伦的拯救。巴比伦诸神指的是巴比伦。我们在第47章中看到，巴比伦诸神的所有失败的结论是如何使巴比伦受到羞辱。现在释放的语言在第49章到第55章继续。从束缚中释放，从囚禁中释放，向上帝释放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但巴比伦从未被提及。现在许多评论家会说，哦，是的，但你在第41章到第55章中真正谈论的是从流亡中得释放。今晚、下周和下一周，当我们阅读这些章节时，我将尽力向您展示为什么我认为这不是真的。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从巴比伦的拯救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释放。因此，今晚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可用时间，我们将阅读三章，即第49章至第51章。第49章开始，听我说，海岸啊，远方的人们注意了。主从我还在子宫里，从我母亲的身体里就召唤了我。他给我起了名字。他让我的嘴像一把锋利的剑。他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里。他给我做了一只抛光的箭头。他把我藏在他的箭袋里。他对我说，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要因你得荣耀。但我说过，我的努力是徒劳的。我耗尽了我的力量，却毫无意义和虚荣。然而，我的权力确实属于主，我的报应属于我的上帝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谁？上面说的是以色列。所以这显然是国家。从我们之前读到的内容中，你是否发现这段话中有任何值得质疑的地方？第41章至48章如何描述以色列？五，还有什么？俄亲爱的，我想我还是应该研究一下卡车驾驶，买一辆小卡车。是的。好的。让我们回到42章18和19节。18、19、20节。那仆人呢？死亡，盲目，不看。第20节，他看见许多事，却没有观察到。他的耳朵张着，但他听不到。第22节， 这是一个被掠夺、被掠夺的民族，他们都被困在洞里，藏在监狱里。第49章，我是他箭袋里藏着的一支擦亮的箭。梅尔说，那将是弥赛亚。当然，我的权力属于主，我的报应属于我的上帝。所以，如果这就是以色列，那就是另一种以色列。我们继续。第五节，现在主说，他从我还在母腹中就造就了我，让我成为他的仆人，为了什么？把雅各布带回他身边。继续。并聚集以色列。现在，等一下。以色列要如何聚集以色列呢？事实上，我们在这里明确谈论的是理想的以色列，他将为以色列服务，而以色列本身永远无法成为这样的以色列。我请你回顾一下第42章第1至9节。你注意到了。第6节，我是主。我是凭着公义呼召你的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守护你。我将赐给你作为人民的圣约，作为列国的光明，打开盲人的眼睛，将囚犯从地牢、黑暗和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中带出来。第49章第6节指出，你应该成为我的仆人，兴起雅各各支派，并带回以色列的保存者。我要使你成为万民的光，使我的救恩达到地极。对于这个仆人来说，仅仅拯救以色列这件事太小了。这位仆人将拯救地球。再说一遍，我们显然不是在谈论国家。现在看第7节。世界对这个被鄙视、憎恶的仆人有何反应？然后在第8节到第12节中，神正在对仆人说话，看看他说他要做什么。第8节，我将保留你，并将你作为与人民的盟约。与第42章所说的一模一样，建立土地，分配荒凉的遗产，做什么？对俘虏说，现在你看，如果以色列在监狱里，那么以色列就不能对囚犯说，出来。所以第11节，我要使我的众山成为道路，我的大路也修高。看啊，这些人是从远方来的。他们来自北方，来自西方，来自塞耶涅之地。回到第35章第8节。那里会有什么？一条高速公路，一条圣洁的高速公路。第10节告诉我们，谁将走在那条高速公路上。被主赎回的人必歌唱地归回西安。显然，这位仆人不仅要使以色列复兴，还要使世界归向上帝。除非对他们的罪恶采取措施，否则不足以让人们回到这片土地。否则，我们就会陷入与以前一样的混乱之中，罪孽未得赦免。现在再看第2节。他让我的嘴在他的手影下像一把锋利的剑。他把我藏了起来。他在箭袋里给我做了一支擦亮的箭。他把我藏起来了。现在我请你看第11章第4节。有人做作业吗？看看第4节怎么说。他要用口中的杖击打大地。他用嘴唇的气息就能消灭恶人。他使我的嘴成为一把锋利的剑。说的是同样的话，不是吗？第11章显然是关于弥赛亚的。那么，这个仆人是谁呢？这位仆人就是弥赛亚。这不是以色列民族。这就是理想的以色列，对以色列来说，这是以色列永远无法成为的以色列。好吧，现在看看第13节中的回应。有何回应？欢呼雀跃。赞美吧，欢呼吧，天堂啊。赞美吧，大地。诸山啊，请爆发出歌声，因为主已经安慰了他的子民，并且怜悯他们。回顾第44-23节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欢呼雀跃。呼。谁在唱歌？天、地、山、树。那是什么？唱什么歌？大自然在歌唱。是的。好吧，现在回到第1章。下周我们将再次这样做，但没关系。第2节，谁是审理上帝针对他子民案件的陪审团？天地。是的。大自然是我们罪孽的见证者，大自然也因我们的救赎而欢欣鼓舞。你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话吗？整个大自然都在呻吟，等待着我们的救赎。大自然已被我们的罪恶所诅咒，有一天大自然将被救赎，因此大自然会因这位仆人的工作而感到高兴。第44节和第49节再次出现。在我们离开之前，我希望你看一下第9节，然后我希望你将其与 61.1 节进行比较。主神的灵临在我身上，因为主膏抹了我，让我向穷人传好消息。 他派我去包扎伤心的人，向被俘的人宣告自由，向被捆绑的人释放监狱。 49.9 对囚犯说，出来，对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说，显现。这个仆人是谁？这是理想的仆人，这是弥赛亚。简而言之，仆人的工作使我们有可能成为神的仆人。现在我们剩下的问题是，这将如何发生？这位忠于上帝的仆人从母腹中就被召唤，这位仆人将向被俘虏的人宣告自由，不是巴比伦的俘虏，而是那些被罪俘虏的人。我们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，他将如何做到这一点？但他就在那里。回到第42章，有整整六节经文是为这位仆人的启示而喜乐的。也许你还记得我在第41至48节中说过，除一处外，所有提及的内容都是针对国家的。我应该说，在第49至55节中，这个仆人是顺从的、敏感的、被上帝呼召的、被呼召成为人民的盟约，为国家带来正义的。就是这里的那个。在49到55中，除了一个之外，其他都是理想的仆人。那是第54章的最后一个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比例是一个有趣的翻转。我认为第41章到第48章中发生的事情是，上帝只是在那里介绍了这个理想的仆人。他的主要观点是说，你是被选中的，我并没有抛弃你，我将在我的案例中使用你。如果您对这是如何发生的有疑问，那么让我告诉您，我就把这个人介绍给你吧。现在我们走另一条路。我提醒你，他这样做是为了你，但主要重点是在他身上。好的。那么以色列是什么？泰山小山都在歌唱仆人的这个好消息。以色列人在第14节中有何反应？怀疑。主已经离弃我了。主已经忘记我了。你仿佛听到群山、天空和大地在说，哦，天哪。这些人就像蝙蝠一样盲目。这正是以赛亚所说的。所以如果你看第40章第27节，你会看到有些类似的回应。神拯救的愿望、拯救的能力以及拯救的意图都已经显明了。人们回应说，我的道路向主隐藏，我的上帝无视我的权利。现在在 49-14 情况有点不同。这个有什么不同？ 49-27 有什么事情向主隐藏？我的方式和我的权利。现在 49-14 怎么样？主已经离弃我了，他已经忘记我了，变得更加尖锐了。他无视我的方式，他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，他已经抛弃了我。这将是这里最紧迫的问题。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呢？是的，上帝确实抛弃了他们，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，这是他们自找的。现在他要如何将他们带回自己身边呢？好的。神的回应是什么？第15节怎么样？哺乳期的母亲会忘记她的孩子吗？也许他可以，但我不会忘记你。我已将你刻在我的手掌上，纹身的。这是一只大手。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那里。现在如果你看第15节到第26节，就会发现以色列人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，神正在解决这个问题。神在这几节经文中应许要做什么？他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的。举起你的眼睛，或者第18节，举起你的眼睛，看看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。主说，只要我活着，他们就会来找你。你会把他们全部当作装饰品。您将像新娘一样将他们绑起来。当然，你们在荒凉的地方、被毁坏的土地上浪费了。现在对于你的居民来说，你肯定太狭窄了。那些吞噬你的人将会远离你。你丧心之痛的孩子们还会在你耳边说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太窄了，腾出空间让我住。那你心里会说，我这些是谁生的？我失去亲人，无法生育，被流放，被收养。这些是谁提出来的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这些是从哪里来的？现在为什么流亡者会担心这个问题呢？被流放的人通常就消失了。神已向亚伯拉罕做出这些应许，但他们却被掳。他们的孩子都会成为优秀的巴比伦人。经过一代人的时间，以色列将不再存在。神说，不，事实恰恰相反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？是的，我们要把他们放在哪里？你看，事实上，这正是发生的事情。 希伯来人只是在流亡中。犹太民族只被流放了大约一代半的时间，从586年到539年，大约45年。神说，不，我不会让它发生。你不会消失。你不会被解散。我会保护你的生命。我会让你恢复到我自己的状态。那么第24节，可以从强者身上夺走祈祷，还是可以拯救暴君的俘虏吗？主如此说，强者的俘虏也必被掳去，暴君的掠物也必被拯救。因为我必与那些与你们相争的人相争，我也必拯救你们的子孙。回到第44章，他说，我要把水浇在旱地上，你的后裔必像水道旁的灯芯草一样生长。其中一个要在他手上写上主的，另一个要说，我是属雅各的，另一个要说，我是属主的。所以我承诺，不，不，我不会让你们作为一个民族消失。现在，我必须相信，这个承诺仍然适用于犹太人。在我们基督徒试图消灭犹太人2000年后，我看不出有任何方法可以解释犹太人今天的存在。他们就在那里，仍然是一个团结的团体。我认为，除了上帝继续看顾他们这一事实之外，没有任何好的解释。他依然渴望着他们，渴望着他们将他们保护在自己的手下。现在，一位犹太人，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说，如果这就是被选择的意义，我们希望不受保护。但事实上，在我看来，他们仍然是被选中的人。是啊，是啊。希特勒、戈培尔和戈林的使命是从地球上消灭犹太教。希特勒、戈培尔和戈林今天在哪里？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。是的，是的。好的，现在我想让你看一下23的最后一部分和26的最后一部分。我们在本研究和其他研究中遇到过一些陈述。神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的，是的。你会知道，那是第23节，谁会知道第26节呢？所有有血气的人，所有的人类都会知道，我是耶和华，你的救主，你的救赎主，雅各的大能者。神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他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提到了这一点。他说，这就是我所有的成就。世界上很少有人能与这份名单相媲美，但我会告诉你，我认为这都是粪肥。我很高兴失去一切，被称为傻瓜，以便我可以认识基督，并被发现在他里面。不是为了让我得救。不是为了让我的罪孽得到宽恕。两者都没有错，但吸引保罗注意力的目标是，我想认识他，了解他的一切，认识他作为我个人的救主，认识他作为我个人的救主，把他当作我个人的救赎主，把他当作我的朋友。完全正确。你知道，保罗说这话时是严肃的，我想了解他并与他一起受苦。如果我所爱的人必须走上加略山，那么我想和他一起走上去。现在你知道他是认真的了。现在你知道他是认真的了。哦，是的，我想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认识他。我想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认识他。保罗说，我想认识他一直到加略山。他说，因为我知道在各个他的另一边也有复活。他不仅仅是一个受虐狂。好吧，耶稣受苦了，所以我也想受苦。不，耶稣受苦是为了从死里复活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好吧，我们继续吧。这一段确实是这样的，正如你在纸上写的那样，从第49、14到50、第三节。你已经抛弃了我。不，我没有，这是你将看到的证据。你将会拥有比你想象的更多的孩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救赎主。好吧，等一下。第50章第一、二、三节。现在，我在背景中与你们谈论了这一点。被掳的人指责耶和华与犹大离婚。被抛弃和离婚是同一个词。你已经和我们离婚了，那么法律明确规定，丈夫不得与离婚的妇女再婚，就像他与另一个丈夫发生关系一样。所以你已经和我们离婚了。你不能带我们回去。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比喻，你必须卖掉我们来偿还你的债权人。所以你无法让我们回来。上帝说，你母亲的离婚证呢？谁说我跟你离婚了？我把你卖给了我的哪个债权人？因为你的罪孽，你被卖了。因为你的罪行，你的母亲被送走了。但重点是，不，神没有被迫违背他的意愿这样做。巴比伦人并没有对他这样做，尽管他想阻止这样做。不，这件事发生是因为他选择这样做，并且自由地选择这样做， 他能够自由地再次带你回去。现在第二节有几种可能的解释。一种可能是没有人出面调解，从而阻止流放。以西结似乎就是这样说话的。没有人站在缝隙中。现在再说一遍，这是闪米特语，闪米特语有夸张。当被掳的时候，犹大没有义人吗？不，正义的人是有的，但还不够。这里也一样。没有人来求情吗？当然，有人求情，但还不够。不过，这节经文也有可能是说，你们这些被流放的人中，现在没有人能够救赎你们，不是吗？那么我的手是不是变短了呢？如果没有人，如果在被放逐时没有正义的人，如果当时没有代祷者，如果现在没有人可以拯救你，那是否意味着我不能？不，现在手和手臂的事情将变得非常重要。我会请你仔细注意这一点。这两者可以互换使用来谈论上帝拯救的力量，特别是在我们下周的学习中，这将是非常重要的，它的实现方式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第50章第4至9节。这是仆人第三次说话。第一个是在42章，第二个是在49章，这是第三个。主上帝赐予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如何用言语支撑疲倦的人。他每天早晨醒来，唤醒我的耳朵，让我像那些受教的人一样聆听。主神开通了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悖逆。我没有回头。我把我的背交给那些罢工的人，把我的脸颊交给那些拔掉胡须的人。我没有掩面躲避羞辱和吐口水，但主上帝帮助了我。因此我并没有受辱。于是我脸色铁青。我知道我不会感到羞耻。你还记得我之前对你说过的关于羞辱的话吗？因为你信任的东西却让你失望而感到羞耻的想法。我不会感到羞耻。为我伸冤的那一位已经尽了。谁来与我较量？让我们一起站起来。我的对手是谁？让他靠近我。看啊，主上帝帮助了我。谁来宣判我有罪？看啊，他们都会像衣服一样磨损。飞蛾会把他们吃掉。好的。从这段经文中，我们可以对这个人说些什么？我们快点吧。我们的时间正在飞逝。关于他，我们能说些什么呢？好的。他会服从的。他决心服从。让我这样说吧。好的。还有什么？好的。他是一个鼓励者。还有什么？好的。是的。好的。还有什么？好的。好的。好的。什么？光。好的。怎样才能有一只能听的耳朵呢？他会听，会说。还有一件事据说非常重要。他会很痛苦吧？是的。我认为我们可以假设，这没有明确说明，但我们可以假设他遭受了不公正的痛苦。没有人会让我有罪，他说。再说一遍，我们不是在谈论国家。如果对此有任何疑问，我认为第十节已经给出了答案。还记得我说过的关于希伯来诗歌的内容吗？希伯来诗歌的主要特点是什么？同意并行。第二行的内容与第一行相同，但用词略有不同。所以请看第十节。根据这里的比喻，仆人是谁？主。如果你敬畏主，你就是听从仆人的声音。如果你听从仆人的话，你就是敬畏耶和华的。仆人与耶和华同等。哦，我的天啊。所以如果你听从仆人的声音，那么你就是敬畏主的。正如您在这里强调的那样，那里提出的问题是对主的绝对信心。面对不公正，面对不应有的痛苦时，对他的信任。我们再一次问自己，那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？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会受苦呢？他们为何受到治疗？为什么他受到不好的对待？我们还不知道答案。那么如果你在黑暗中行走，有什么解决办法呢？根据第十节和第十一节，你有两个选择。你可以为自己点燃一把火，会发生什么？不，你会在痛苦中躺下。你会把自己烧死的。这是多么正确的事啊！这是多么正确的事啊！我会用自己的教育照亮我的道路。我会用自己的成就照亮我的道路。我会用自己的力量照亮我的路。我会用人类的爱照亮我的道路。上帝说，祝你好运。那么第十节怎么说呢？如果没有光，你该怎么办？信赖主的名并依靠他的神。 我们在这本书中听说过有关西人的内容吗？如果我们没有，那么你就没有来过这里。是的，是的。仆人的整个基础是对神的绝对信任，我们可以因为他的恩典而信任他。好的，然后继续进入51。请注意这里 listen 被重复了多少次。追求正义的人，请听我说。第四节，关注我，我的人民，倾听我，我的国家。第七节，你们这知道公义的人，请听我说。他在跟谁说话？你懂了吗？你们这些追求正义的人。第四节，我的人民。第七节，你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。那么，为什么神要对这些人说话呢？他们听力不好。你怎么看？为什么要对这些人说这些话？好吧，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。这些人无论好坏都真诚地寻求正义。因此他们有机会听到将要说的话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可以再次思考一下流亡者的处境。我想你们肯定至少有三类人。那些寻求正义的人。那些嘲笑正义并说，嘿，这都是一群疯狂的人。我们需要成为好的巴比伦人，因为圣经的教导是错误的。然后中间就有一大群刚刚幸存下来的人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恐怕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。但是这些人，如果这些人坚持下去，不放弃，真正相信神的话语，那么他们就有希望对这些人产生一些影响。那么，神对他们说什么？第二节，仰望你的父亲亚伯拉罕。记住你从哪里来。别忘了这一点。第三节，因为耶和华安慰锡安。这是第一次的安慰，我希望你记住我之前说过的话，安慰并不是最好的翻译。鼓励、加强是一个更好的词。但这是自第40章以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。我认为第40章是第41章到第55章的介绍性原因之一。所以我想鼓励你。继续。第四节，拖拉将从我身上消失。我将用我的正义照亮人民。我的公义临近了。我的救恩已经消失了。我的手臂将审判人民。沿海地区，天涯海角，无论他们是否知道，都对我充满希望。他们等待着我的手臂。所以，追求正义的你们，不要放弃。我的救恩即将来临，而且是为了全世界。抬起你的眼睛看向天空。看看下面的地球。诸天如烟消散。地球会像衣服一样磨损，住在其中的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死去，但我的救恩将永远存在，我的正义永不惊惶，天地他们都要逃走，但我的救恩，我的公义将永远长存。别忘了，所以第七节，不要害怕人的责备，也不要因人的辱骂而惊慌，坚持住，宝贝。这是活着的奥斯瓦尔德版本。飞蛾会像吃衣服一样吃掉他们，但我的正义将永远存在，我对万代的拯救。所以很明显，他可能是在寻求鼓励这些有些摇摆不定的人。神说不要这样做。站立，站稳。哦，当我们看到基督教世界在我们周围不断恶化时，这对你我来说是多么真实。我认为第51章第一至八节是为我们而写的。坚持住。那么他们如何应对？第九节，醒来吧，主的膀臂。你们这些人都去哪了？但至少他们正在做出回应。再一次，这是手臂。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两次第五节了。我的双臂将审判人民。海岸、天涯海角都为我带来希望。他们等待着我的手臂。还记得吗？等等。地极的人都相信上帝有拯救的大能之臂。所以又来了。醒来吧，主的臂膀。他们使用了古代创世神话的典故。你是真正摧毁混乱的人，你在红海做到了这一点。拯救就是你的全部意义。然后这是第51章第11章。被主赎回的人将歌唱回到锡安。永远的喜乐将临到他们的头上。他们会得到喜乐和喜乐。悲伤和叹息都会消失。我就是鼓励你的人。你是谁，竟然害怕一个死去的人，或者像草一样被遗忘的人类之子？你以为我忘记你了吗？你们忘记了造你们的主，他铺张诸天，奠定大地的根基，你们终日因压迫者的愤怒而恐惧。你想让我醒来吗？ 你需要保持清醒，不要被随之而来的所有事情所蒙蔽，从而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的救主身上转移开。那么神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他鼓励这些人相信，记住他是谁，记住他所做的事情。那么第十七节中，谁需要醒来呢？耶路撒冷需要醒来。需要苏醒的不是主的手臂，而是耶路撒冷需要苏醒。在我们的最后几分钟里，我希望你们看一下这里的一个修辞手法。第十七节，你喝了主的手，什么？他的愤怒之杯。你已经把一碗喝得稀烂，那一杯令人瞠目结舌。现在第二十一节，你们这些受苦的人，醉酒但不是醉酒的人，请听这话。你们的主耶和华，你们的神为他百姓辩护的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已从你手中接过那使人摇摇欲坠的杯，我愤怒的碗你必不再喝了。好吧，他说你喝了它，但那已经结束了，你的敌人将会喝它。但问题是，神怎样才能从我们手中夺走那杯呢？我们应得的。他的棋子，是的，他的棋子陈列在克西马尼园里。你还记得耶稣说过的话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让这个杯子离开我吧。不管怎样，你会完成的。令人震惊的杯子，盛满了人类所有卑鄙罪恶的杯子。上帝说，我要把它从你手中夺走，我要把它交到你敌人的手里。但他能从我们手中夺走他的唯一方法，就是他自己喝下去，并且喝到底。是的，你们是我的仆人。问题是，如何？他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他的仆人呢？除非找到办法把那个杯子从我们手中夺走。让我们祈祷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。谢谢你，当父亲说，儿子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接过杯子，一饮而尽。谢谢。帮助我们，主啊。在一个衰落的教会中，在一种似乎一心想尽快自我毁灭的文化中，帮助我们站立，快乐、平静、胜利的站立，因为你是来鼓励我们的。你靠着圣灵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。主啊，请帮助我们认识你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，并确定你在末世将要做的事情站立得住，并且已经做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。以你的名义，我们祈祷。阿门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24节，以赛亚书第49章至第51章。